明天还有一讲啊，今天我们要把第四章基本上讲完，然后明天呢讲尾声和大总结、大结局。我们说了，我们读的这本书叫《路德记》，《路德记》像一个很短的话剧啊，很精彩的文学剧本啊。文学剧本你要常常注意到它的时间场景的变换。前一场在什么地方来着？打谷场。时间呢？暗夜里。所以那是一个很不同的场景的这样的一个设置。现在呢，第四章一转呢，要转到城门口了，所以就叫城门立约啊，场景改变了，场景改变了。在我们讲这一章的之前呢，我们先来想，在这个不同的章节当中啊，它有不同的重点，有不同的重要人物。我们想想这个世界上啊，现在这个世界上，我听有人说过，说当今世界呀，好男人是稀缺动物，或者说是稀缺产品，啊，这个每个弟兄啊都应该珍惜自己，在追求灵命成长的时候，也好好锻炼身体，让这个珍贵物种哈，能够繁衍昌盛哈。什么是真正的好男人啊？或者说这什么是一个真正的好人？我们想想，就是从一般的标准上来看，有共同的标准吗？我想到四个方面，大家看看有没有道理啊？平常英文中说一个人是正直的人，讲到那个人要有品格，讲到那个人要有 integrity， 就是有诚信的人哈。那一个男人或者说一个人，无论男的或者女的，弟兄或者姐妹，是一个正直的人，是一个诚实的人，廉洁的完整的人呢，至少要有四个方面。第一，这个人应该是一个负责任的人，同意吗？一个正直应该是个负责任的人。第二呢，他应该是个守规范的人，他是跟社会整体的这个规范、道德规范、生活规范，他守规范的人。所以第一是负责任，第二是守规范。第三呢，这个人应该是爱他人的人，爱别人，顾及别人啊，爱他人。第四呢，这个人应该是一个不贪婪的人，不贪心的人啊，不是那种爱占小便宜贪心的那种人。所以负责任、守规范、爱他人、不贪婪，才能算得上是一个正直的人，这是起码的。当然我们在教会，我们更要说这是一个爱主的人哈，要懂得啊学习基督、跟随基督的人。那我们回来看今天呢，我们读的这些故事，这个故事当中啊，就是这个路德记的这个故事呢，它一环扣一环的，然后每个地方呢，每章突出的人物都不一样。你大家想想，第一章比较突出的人物是谁呢？你们想想第一章是谁啊？拿俄米。因为在摩押地是拿俄米起了主意要回这个伯利恒去，所以第一章的重点呢是拿俄米。第二章的重点是谁呢？第二章重点是谁啊？拿俄米有点抑郁了，我们刚才说到，他说他有点抑郁了，转到谁呢？变成那个勤勤恳恳的拾麦穗的路德，对吧？就变成路德。第三章呢？第三章呢？其实第二章波阿斯就开始出来。第三章的波阿斯，但是不全是波阿斯。谷场上暗夜里，这是两个人的互动，对吧？所以第三章呢，波阿斯跟路德呢平分秋色。那到第四章呢？这个重点呢要完全的转到一个正直的人的身上，就是讲这个波阿斯了。这是一环一环的扣出来的哈。在一开始呢，拿俄米回乡呢就引出了路德，引出了好媳妇儿的事情，然后这个路德拾麦穗呢就引出了波阿斯。当他把波阿斯引出来了以后呢，就进了一段两个人的二重奏，就是在这个打谷场这个暗夜当中两个人的这一段对话啊。波阿斯呢甚至对路德说呢，不要怕，我必凡是你说的我必照着行。这样就第三章就这样的过来了哈。那拿俄米在边上敲边鼓啊，就演出了男主人公跟女人公的重头戏。接下来呢就是说要用这个方法啊，路德跟波阿斯说要用这个娶她的方法把这家人这个救出来。这个波阿斯呢对路德是心仪已久了，他拍着胸脯说，事儿就这么定了， 但是好事多磨，我们说了还需一人再磋商。结果呢，中间还有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呢是亲属当中的一个，他与拿俄米过世的丈夫以利米勒的关系比波阿斯还要近，唯一的一个还近的人。这个经过了层层铺垫，这故事走向高潮的时候，所有的重担都压在波阿斯的肩上了，因为他要见这位关键人物，跟这个关键人物摊牌，而这个关键人物肯不肯放弃自己的权利，让波阿斯来娶路德，最后的成败就在此一举了。所以这是一段吊人胃口的，这个弦越拉越紧越拉越紧，然后呢推向故事的高潮，就到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了。那我们还是把经文啊，大家一起来读吧啊，一起来读。来，一边读的时候呢，一边心里替路德好好想想啊，啊，替波阿斯想想。一边读的时候，一边来想他故事的发展。我们一起来读，请。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位至近的亲属经过。波阿斯说：“某人呐，你来坐在这里。”他就来坐下。波阿斯又从本城的长老中拣选了十人，对他们说：“请你们坐在这里。”他们就都坐下。波阿斯对那至近的亲属说：“从摩押地回来的拿俄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我想当属那块地的是你，其次是我，此以外再没有别人了。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你若肯赎就赎，若不肯赎就告诉我。”好，大家先撑一口气哈，我还没故意把这个片定在这儿。那人会怎么回答呢？那人说：“我肯赎。”你说这不是没戏了吗？哈，咱们接着念下去哈。第五节，请。波阿斯说：“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也当娶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那人说：“这样我就不能赎了，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我不能赎了。从前从以色列中要定夺什么事，或赎回或交易，这人就脱鞋给那人，以色列人都以此为证据。”那人对波阿斯说：“你自己买吧。”于是将鞋脱下来了。波阿斯对长老和众民说：“你们今日做见证，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我都从拿俄米手中置买了，又娶了马伦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为妻，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面相没命。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在城门坐着的众民和长老都说：“我们做见证，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杰利亚二人一样。我愿你们在以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般。”好，读了这段放心了，好事成了，好事就这样成了。在城门口，波阿斯在众民和长老，那个几个长老，十个长老的面前履行作为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属的职责和义务，正式宣告他将娶路德为妻，并赎回以利米勒家族的啊所有的田地财产。听到的人是什么反应呢？是很欢欣鼓舞的反应，交口称赞，齐声为波阿斯跟路德祝福。所以这段故事你看整个都是围着波阿斯转的，都是围着波阿斯。这段在这段故事当中，什么拿俄米啊路德呀、啊、都没有台词的啊，这是主角波阿斯，他把路德跟拿俄米赎回来，成了他们的救赎者，成了他们的恩人。但是当我们仔细读刚才这段经文的时候啊，你们发现我们今天有两次我们讲到那个他，好像是波阿斯，其实不只是波阿斯。所以在这个故事的背后还有一位真正的主角， 他才是真正的救赎主，而伯阿斯不过是这位救赎主的代表。那一位是谁啊？耶和华神。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要分析，再把它拨开，看到后面神的掌管。那这一段的故事当中呢，我们把它分分层次啊，我想这样说，我们来这么来看，这个故事当中呢，有一个动议，有两次交锋，还有呢三重祝福，一二三哈，一个动议，两次交锋，三重祝福。我们来看耶和华神的救赎之爱是怎样借着伯阿斯表达出来的。先看第一，一个会议，救赎之心迫切激昂。这第四章的故事啊，发生在什么时间呢？就是谷场之夜的第二天的清晨啊，次日的这个清晨，刚刚过去的夜晚，伯阿斯跟路德相会在打谷场。路德对伯阿斯说的话大家还记得吗？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这话说的真好，我们上次讲了，这话说的相当的含蓄，但是那个意思一点都不含糊。是什么？你有娶我的责任，我有嫁你的意愿。这句话很清楚啊，对吧？两个方面，你有娶我的责任，我有嫁你的意愿。所以伯阿斯呢，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天快亮了，伯阿斯从打谷场送走了路德，给他六簸箕大麦，他自己也起身走了。他去了哪儿呢？咱们刚才读的经文，他去了哪儿呢？去，立刻就去了城门口了。到了城门口，坐在那里。这个城门口啊，在犹太人当中的那个当时的历史文化当中，是市政厅所在的地方。我今年3月也去了那个耶路撒冷，那个你进他们的城，一进城左手边会连着有三四间那个房子，就是你看那个城的遗迹上都是哪，都有连三四间，有的是五六间更多的那个房子，那就是处理商业跟法律还有民事诉讼的地方，就是现在的市政厅，那就是这个一进城门口的那个地方哈。这个相当于啊，相当于你要在北京，北京是首都吧，北京城相当于北京城的天安门广场啊。我常常想到说天安门广场多了不起啊，世界上最大的广场，你们知道有多大吗？500米长，800米宽，可容纳100万人聚会。我当时觉得特自豪，因为我是北京人哈。后来听说大连修了个星海广场，咱有大连人吗？这儿听说大连修了个星海广场，比天安门广场还大。我听了那个我就想，不是想造反吧？你知道谁修的吗？薄熙来修的。你看他现在到哪儿去了？在古代的中东啊，城市的设计呢是重在功能，是不在排场，所以呢城门是那个一个城的重要的保障啊，它是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啊，也是这个做各种各样的民事诉讼方面这个定夺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伯阿斯呢来到城门口，而城门口呢也是先知讲道传达神的旨意啊，讲神的救赎计划，就是讲神的预言的时候也都是在城门口。所以到我们说这件事情，整个的这个故事到了爱的救赎，到了神的救赎要彰显出来的时候，他在一个重要的场合，他就在城门口，就相当于我们今天在中国的话是在北京，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这个救赎的仪式，或者救赎的这个签约，或者这个救赎的宣告，是在一个极其重要的场合。那么伯阿斯坐在城门口，不一会儿要找的那位至近的亲属来了，他请那人坐下，没过多久想找的10个长老也陆续的从他眼前走过。这件事我们刚才读就这样读了，你觉得不觉得，你读了就觉得就这样过，很自然过去了。其实你仔细想想，这是何等奇妙的一件事情啊！他突然到城门口，他要找的那个至近的亲属马上就找着了，而且他要找到的那个10个长老在这之前居然陆续的从他眼前走过，他全都找齐了。哎，那个时候可是3000年前的古城啊，中东啊，那个时候没手机，没有微信呐，你没法打电话约这些人呐。那个按照我们现在的资料，今天的伯利恒城有大约30000人，那个时候的伯利恒城呢也应该有几千人之多， 在一个几千人的相当大的城市里边，你要找特定的十个人很难的。居然他在很短的时间内，这十几个人就都来了，而且这十几个人都是盲人呐、啊，都是很盲，都是长老级的人物啊。你找这十特定的十个人啊，找到就不容易，而且你找到一个让那人坐下来，能够等你等一会儿，然后给你开这会，这得更大的面子，是不是？这个你从这儿看得出来，波阿斯一定是有一个极强的人际关系能力。先找着张三，又找着李四，找着王五，说你们都得等会儿啊，你们仨先谈谈股票，这两个人谈谈房价，然后这个他得给他找点事儿做，然后让这些人才能等，其他人都到齐啊。你想那个时候的波阿斯肯定啊忙啊，脸色发红放光，这个额角沁出汗珠啊，但是他又心绪很坦然，很高兴的指挥。就是别人看说这人从来没见过这人这么嗨过哈、啊，肯定是特别嗨的时刻，知道他有大事商量，那些人就安心的坐下等候。这个就是前面这个拿俄米说的，那人今日不办成此事必不休息。你可以想象当时波阿斯的那个样子。那讲到这个整个这个会议的筹备过程当中呢，有一个动词出现了五次，这个动词是什么呢？就是坐字，坐字，你只管安坐等候啊，看这事儿怎样成就。这个圣经啊的作者把预言当中路德讲的坐跟众人的坐就连在一起了，大家都坐，然后看那人办事，看这个波阿斯一个人在那儿忙活，所以众人的静的坐跟啊路跟这个波阿斯的这个动就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且当他最焦急的想要找那个致敬的亲属来的时候，那个致敬的亲属来了，恰巧都从旁边经过，这个恰巧又来了。我们前面讲过一次恰巧，大家记得吗？第二章讲到什么？他到田里恰巧到了波阿斯的田里，这个恰巧就让你觉得不恰巧了，是吧？这个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二章第三节。现在说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位致敬的亲属经过，这个恰巧就不是偶然了，而是天意啊！我们说这背后有神的手的，这个事情成就不是靠人的意思，而是靠神的带领。而且我们把这个恰巧跟第二章第三节的恰巧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了更远。创世纪二十四章讲到什么呢？讲到亚伯拉罕为自己的儿子以撒找对象，派个老仆人做星探，派老仆人去做星探去找合适的女子。这老仆人又是星探又是媒婆啊。他跋涉了几百里，到了一座人地生疏的城里，他两眼一抹黑，他也不知道怎么办。他怎么做的呢？他向神祷告说，神啊，求你施恩，让我今天遇见好机会，你让我遇见一个女子，心里想着够漂亮的女子啊，够漂亮的女子，然后这个人呢，他打水给我喝，也给我的骆驼喝，那他一定就是你给我预备的那个要给我主人的儿子的妻子。结果那个时候是谁出现了呢？谁出现了？利百加出现了。而且那个就用了一个什么话呢？恰巧，恰巧。不料利百加肩上扛着水瓶出来，这个的不料这个字跟我们今天的恰巧是同一个字，同一个字。这个叫做 hine， 或者有的叫做 hineni 啊，这个字是同一个字，就是表示人在那个不可思议的事情突然发生的时候，人的那种惊异，天哪，天哪，他来了，居然就是这么一个这个感觉。当时利百加也是啊，想不到的就出现了，要找的那个人居然就来了。我们中国人说婚姻是什么呀？我们中国人说婚姻，通常我们讲婚姻讲吉祥的话的时候是怎么讲？说一个婚姻是天作之合，天作之合啊。这里我们看到了天吗？在他们这婚姻当中，我们看到了天哈。这个天到底是谁呢？就是耶和华神。俗话这么说，男追女隔层山，女追男隔层纱。要我看呢，我要这么说，女追男两家欢，男追女急死你。 你说这个波阿斯跟路德谁追谁呀、啊？谁追谁呀、啊？路德追波阿斯啊，当然可以这么说了，因为是他掀开了波阿斯脚前的被子，是不是？但是我也想抬杠，我说是波阿斯追路德。波阿斯第一次见着路德，他就走不动步了。他见着路德，他就走不动步了，然后他就问仆人说：“这谁呀、啊？这谁呀、啊？”然后那个仆人一说他是谁以后，他就说：“给送水，给送水，请他吃饭，还不许他去别人的田。”啊，还必须待在他的地里拾麦穗，还让他的仆人故意丢些麦穗给他拾，你说谁追谁啊？对不对？你说这个他追他，说路德追波阿斯也可以，说波阿斯追路德呢也可以，所以他们俩不是男追女和女追男的意思，不是男追你女亦非女追男，而是什么？天作之合，两情相悦，对不对？天作之合是有神在当中引导的，你从这两个恰巧你就看出来了。当初他进波阿斯的田恰巧，现在这个致敬的亲属来了，再一次的恰巧。不管是波阿斯的主动热情积极，还是还是这个路德这个响应，或者是顺服拿俄米的要求等等，这些都看出来背后有神的拯救，是神积极的施行拯救，看到神拯救的心是何等的迫切。这是刚才我提的那个字啊，叫 hineh 啊，就是通常翻译成看啊，有的时候翻译英文翻译成 behold。 所以从这一个会议来看呢，波阿斯热心主动提议，积极办理，有承诺有行动，然后呢耶和华掌管两次，恰巧一个婚约，靠恩典靠信心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了神的拯救，神爱我们，神在后边比我们更热心我们的得救。我自己二十七八年前啊，差不多二十八年前来美国，我以为我是来了就是为了读书的，是为了追求知识的，或者说是为了追求我的追着我的爱人来的，因为他比我先一年到美国，他到了美国我也得追着来，因为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走了哈，我得追着去，那时候我们已经结婚了，那我就追着就来了啊。我以为是我追寻这个爱来的，那后来信了主才明白是神爱我们，神把我们带到这儿来，让我们认识他，让我们得到生命中最大最大的祝福，这个才是真正的爱。真正的爱不是我们爱神，而是神爱我们，神爱我们，神爱我们的心何等迫切。没信主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自己混得还不错，是不是？每天吃穿不愁，年年外出旅游，儿女成绩优秀，朋友相聚吹牛，是不是？我们就这么过日子，每天这么过啊，觉得还不错啊。但是当我们的灵里跟神隔绝的时候，我们就在走向沉沦呐、啊，人的生命是很短的，一天一天过去，慢慢慢慢人就老了。这个李白说：“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又说什么？“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呀。”人生很短很快的。李白还写过一首诗叫《拟古诗》，《拟古诗》里边有四句啊。其他都不重要，这四句很重要。李白写诗他这样讲的，他说什么呢？他说生者为过客，他说活着的人呢是过客，然后死者是归人，是归去的人。这就是圣经的说法，圣经说人是什么？是客旅。是李白啊，他很朴素的，他体会到这点，他说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他说天地一逆旅，人在天地间那么渺小，就像着一个逆向行走的旅客。天地一逆旅什么意思啊？你生出来你往哪儿走啊？往死的路上走。你在人生的路上一步步走，最后你走到哪儿去？走到坟墓里去了。所以是逆旅，你本来是生出来的人，但是你往死路上走。他说天地一逆旅，然后他最后一句说什么呢？同悲万古尘，同悲万古尘。他也没有答案，李白那么豪爽那么乐观的人哈，他也没有答案啊。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所以我们 知道神爱我们，神把我们带到这儿啊，神把我们中间每个人带到这里，我们中间还有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神带你们来不是没有意义的，你的生活当中的每一个事件都是有意义的，神带大家到这儿来也是神爱你，神盼望你跟他相遇，盼望你跟他相遇，盼望你能够敞开心接受他，让他的恩典进到你的生命当中去，让他来爱你，来拥抱你，然后从此以后你走的就不是一个人了，你就不孤单了，有神的爱帮助你，神的力量加在你的身上，神的恩典浇灌在你生命当中，这样的生命有多好。我们真的应该啊，回过头来进到神的怀抱当中来，进到他的爱中来。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是为了救我们，他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替我们付上代价，是救赎我们。这个基督信仰跟世界上其他所有的宗教信仰吧都不一样，最大的不同是在这个世界上所有其他的宗教呢都是靠个人的努力，全都是靠个人的努力，而耶稣基督的信仰呢是神的恩典。你看我们中国知道有靠修炼的，是什么？吃斋打坐做善事，这是什么？自己是神。你以为你靠着你的打坐修炼你就能得到救赎，那是拿自己当神。还有人呢靠贿赂捐钱塑像盖大庙，他是拿神当贪官使，以为你捐得多神对你祝福就多，对吧？然后还有呢靠行为的朝圣膜拜守戒条，他以为那个规条是神，这都偏离了神的真正是神的意思。圣经所启示的神是完全以神为中心的，是神来启示，神把他的启示通过耶稣基督活出来，通过圣经啊彰显出来。我们自己是罪人，自己就是死了也救不了自己，因为本来就该死，罪的工价本来就是死，在罗马书中，所以我们救不了自己，只有神耶稣基督的拯救才是我们的希望。那个好消息是耶稣愿意救你，耶稣他的心本来就是要来救你的，他一直在等着我们。我们今天在这个波阿斯的身上就看到神的救赎，神愿意救赎的时候，神在背后做很多的事情。神的救赎的恩典在波阿斯身上像预言一样的表现出来，最后在耶稣身上完完全全的成就。对每一个愿意认罪悔改的人，投靠耶稣基督的人都不会灭亡，反得永生啊！这是第一个方面啊，一个会意，救赎之心迫切激昂。第二，我们看到两次交锋，这是讲到救赎之约，前面讲救赎之心，救赎之约呢缜密周详。波阿斯奇迹般的在城市门口招聚了十个长老，达到了一个民事法庭所需要的规定人数，那是要十个，他就达到了。然后法庭上讨论一共两个回合，你看你手里的圣经，一共两个回合。第一个回合是关于什么呢？关于土地。第一个回合关于土地，波阿斯就问那个人了，你肯赎以利米勒的那块土地吗？那人说什么？爽快得很，土地谁都想要，我肯啊。他们怎么能在以利米勒家族的人不在场的情况下就讨论买卖人家家的地的事呢？这个买家的意见是多少，要价多少，出价多少都没有谈，这是怎么回事啊？原来他们在这讨论的是一种权利，是一种权利，一种授权。就是犹太人有一种观念，土地的所有权呢都是造物主的，都是创造天地万物的创造者的耶和华的，人对土地没有所有权，人对土地呢只有使用权。在这个生命记当中，在利未记当中写，在利未记当中甚至写说，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就是神的。你的兄弟若渐渐穷乏，卖了几分地，他至近的亲属就要来把弟兄所卖的地赎回啊。这是利未记里边讲到的哈。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这个买卖的观念呢，不是我们所说的这种买卖东西的观念，有点像我们现在说的那种典当的观念。美国也有那个叫 pawn store， 就是那种典当的观念。我们小时候在北京也有，这是我找到一张照片，是原来北新桥的这个信托行啊，这就跟这个典当的这个观念有点像。他的意思是说啊，一个东西你先把它给当了，送到当铺去是怎么样呢？ 当铺呢，就是有一个当票，然后呢给你一笔钱，然后呢你在这个当的这个期里，当期之内，如果你呢，你可以去把这个地赎回来。我说清楚这意思没有？他是赎回来，然后如果过了期啊，你不去赎呢，那块地就归那个当铺所有。这是当铺用的这个办法。那个当票通常的那个价钱都不高，所以对于生意人来说，这块土地被当了，我要拿回来是一个合算的买卖，所以应该是很便宜就可以把那块地拿过来。所以那个亲属想也不想就说我愿意啊。这个拿俄米没有经济实力啊，我拿到当票替他把土地赎回来，那这个就扩大了我的土地，何乐而不为呢？所以那人是愿意的。所以这个结果是在这个结果呢是在波阿斯的意料之中的。那第二个回合呢，看上去没戏了以后呢，波阿斯呢其实已经想好了。第二个回合是关于路德的，波阿斯叮嘱那人说，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也当娶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他给他施点压力，说这人是个摩押女子啊。他说摩押女子路德，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这是那个人没有想到的。这个犹太人的兄终弟及的规定是说，兄弟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他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他为妻，与他同房。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中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被涂抹了。申命记25章啊，这个我没有再打，大家我想大家可以回去查啊。那个人明白这些。犹太人特别聪明，他早就算计过了，这条规矩在这儿不适用。因为律法上说什么？说的是没有儿子的情况，没有儿子的情况。那以利米勒有没有儿子啊？有俩儿子，虽然死了，但是他有儿子啊。他没有说儿子有了儿子，但死了以后怎么办？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又想到他是有过儿子的，所以我不用替他生儿子，那是他们家的事儿，有没有儿子他们的事儿，而且呢。这个拿俄米反正也没有生育能力了，他要把拿俄米娶过来，反正拿俄米也不会再生儿子了，所以拿俄米生的儿子要分他的财产，但是拿俄米不会生儿子了，所以不要紧嘛。所以他想到不要紧，所以这个人是算得很精的，就想这个反正我就要买。但是波阿斯想得更细，所以呢他就问他说，你必须得娶摩押女子路德，这可是有生育能力的，你怎么办？所以这下呢，他就一下就懵了。那个人有三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呢，赎地并且娶路德，他的财产呢被分，而且呢有这个克夫命的风险很大。路德的丈夫已经死了一个了啊，这个好像这个命不太对，所以对他来说这好像不是最好的选择。第二呢，买地而弃路德，严格的上呢说呢不算犯规条，但是在道德面前他就失分了，显得道德不够高尚，脸上也挂不住，好像也不好。所以呢还有一种折中的，就是弃权，把机会让别人，就把这个烫手的山芋给别人就算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所以他想，我弃权吧，把学雷锋的机会让给你算了。顺水推舟的，他就把鞋给脱下来了。所以当时的风俗呢，表示权力转让，拍板成交。这是发生的事情。我这么揣摩啊，波阿斯故意没有提前告诉那人路德的事，不是坑他，而是让他的真实的想法呢，再暴露出来。时间短，来不及细想的时候呢，他不能伪装，他不能再伪装自己的想法，他怎么想的就会怎么样的表现出来。所以这个时候就看出那人和波阿斯的从为人上面的巨大的反差啊。那人圣经作者厌恶他，连他名儿都没有，就叫那人，连那个名儿都没有。然后呢你看刚才我们讲的四点啊，关于这个好人的那个，像这个关于路德，爱他人与顾自己不可兼得的时候，挑战面前真我就显露出来了。那人不想负责任，而波阿斯呢愿意负全部责任，所以波阿斯是一个负责任的人。 那人呢不守律例，而波阿斯呢明白律例的精义，他是一个守规范的人。那人不在乎别人，而波阿斯呢真诚的关爱路德，爱他人，他是个爱他人的人。那人只重钱财，而波阿斯呢愿意舍弃钱财，他是什么？是一个不贪婪的人。所以从这四个方面你看，他是个负责任、守规范、爱他人、不贪婪的人。这样的人是什么？这样的人是好男人，稀有动物，好男人哈。所以我们从这儿看呢，也是挺感动的哈。是一个他是个认识神的人，因为认识神，他的生命被神掌管，他的美德就从生命当中就这样显露出来，这是很让人感动的事情。这个人的美德呀，真是你是什么样的人，就会怎么样就表现出来。有时候很多很小的事情上就会表现出来。有一次在我们教会团契聚会，大家都带了菜在厨房啊，我们教会有很大的厨房啊，在厨房做菜，然后端到另外一个地方吃。我眼瞅着我们一个弟兄从那个厨房端了一锅这个蒸的热气腾腾的玉米，这个 Iowa 那个就是我们那地方出玉米啊，甜玉米很好吃，热气腾腾的这个刚蒸出来玉米，他就垫了一张薄薄的一张纸，他就端了那个一屉的玉米往外出，一边端上一边嘴里吸，烫烫烫烫烫烫烫烫，他就那因为很烫，他端烫烫烫烫烫，但他一直端着，然后砰的把那放下，那手两个大泡在手上。后来我说，哎呀，烫出泡来都不撒手，我说这是好男人。烫成那样都不撒手，因为他什么？这叫负责任，这叫负责任的人。他知道他要撒手，那锅东西大家就吃不成了啊！这是人很这个，在小事上他能负责任，在大的地方他才能舍己啊！啊，我还在教会，我看好多小事。有一次有一个姐妹啊，主日学儿童主日学的姐妹，她在祷告会上时候分享，她说一个五岁的女孩子。一个五岁的女孩子在教会阿瓦纳结束的时候呢，指着另外一个女孩子哭得可伤心了，可伤心了，在那哭。然后别的那个大人就来问她说，哎呀，你哭什么呀，你哭什么呀？这个女孩子一边哭一边就说她把掉在地上的糖给捡起来吃了。后来人家说，她捡糖吃了关你什么事儿啊？这女孩说，她这样会生病的。你看女孩那个那么小五岁的孩子知道爱别人，知道爱别人，他说他会生病的，跟他没关系，但是这小孩他会这个很自然的爱别人的心呢，关心别人胜过自己。后来我跟他那个孩子妈妈说，我说这样孩子你真的得多爱他几分，你看这孩子多有爱心啊。属神的人啊，操练属天的品格，我想这几个方面是我们值得学习的，负责任、守规范、爱他人、不贪婪。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把基督的救赎之爱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在平常人跟人之间的交往当中是什么？四个字，爱人如己。是不是这个耶稣总结律法的时候说，律法的总结就是爱，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什么？爱人如己啊！今天我们从这个古时的先贤身上也看到了榜样，我们要学习爱人如己，而且传扬福音。然后第三，我们看到了三重祝愿，三重祝愿，看到救赎，从救赎之心到救赎之约，然后到救赎之福，是源远流长。两次交锋有惊无险，波阿斯把整个拯救之约缜密周详地展示在众人眼前之后呢，非常清楚他就是神拣选的那一位，他代表神在路德和拿俄米家中施恩，就拯救他们。这个波阿斯所做的所行的见证了神的救赎之爱。所以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这十个长老都特别高兴，十个长老同声的为波阿斯迎娶路德啊祝福这个计划，他们献上了三重祝福。注意到经文当中有三个愿字，看到吗？这是一个愿字，然后呢有愿字，这还有一个愿字，这三个愿字啊是三重的祝福。第一重祝愿，回顾历史，这个说路德如同利亚，这是母仪天下 啊，当年利亚哈，利亚跟以色列的始祖雅各结婚啊，啊，生了这么多孩子啊，所以呢是表示他啊受重视，母仪天下啊。第二次啊，第二次的第二重祝福呢是祝愿赞美当下，是说义者得亨通，名声远扬。请大家注意，是在第三章十一节，形容路德是个贤德的女子，我不是提过吗？就是海伊尔，海伊尔说大财主的时候用了海伊尔，讲到路德的贤德的时候也用了海伊尔，是同一个字。现在第三次再次的使用啊，这个在伊法他啊得亨通啊，在伯利恒得名声，讲到这个对他们的祝福，讲到第二重的时候呢，讲到对他的路德的高尚的品德的赞美。那第三重祝愿是展望未来，祝愿他们的婚姻皆硕果，子孙绵延啊。关于这个经文当中讲到的他玛这段时间我就不讲了吧，这个东西要讲可能会比较长啊，我们就跳过去哈。这个不管怎么说啊，在这个他玛的身上哈，这个法勒斯成了犹大家族的大族，然后伯利恒城的中间的人呢多数都属于这一支啊，所以现在呢当祝福路德的时候呢，就用当年他玛法勒斯这支呢来祝福他。那么三重祝愿从过去到未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看到是神的恩典啊源远流长，神的恩典源远流长，前后呼应啊，神的祝福永远不会枯竭，而且神啊愿意祝福那些肯舍己的人，愿意把爱分享出去的人。神厌恶那些自私小气拿着自己的东西守在自己怀里不肯跟别人分享的人。所以我们注意到那个不肯娶路德的亲属圣经上没名字，那人没人理他啊，留下来也是臭名啊。那圣经作者呢啊，以那人称呼他表示对他否定，而波阿斯呢被长远的被人纪念。你看很可悲吧，那点财产又有什么用呢哈，古来富豪皆过客，唯有义者留其名哈，义者留其名，不是像这个李白说的唯有隐者留其名，还是义者留其名。神所喜悦的人神亲自的祝福纪念，我想再说一次，神所喜悦的人神亲自的祝福纪念。我想到一件事，在几年前啊，有一个美籍的韩裔，就是韩国人入了美国籍的美籍韩裔，有一个弟兄姓金，这个弟兄呢悄悄地进了北韩，悄悄地进了北韩，进了朝鲜，他呢想帮助那些困苦贫乏的人，然后在中间呢传福音，结果被北朝鲜政府发现了，一发现了赶马上就把他捉了，逮捕下狱，说他是从事非法的活动，而且判处了死刑。那时候那个金三胖子还没上台呢，是他爸，那个时候是不是这么说他，我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因为网上一说他就是说金三胖都这么说嘛，对不起啊，有点不恭敬啊，没有录音吧哈。然后呢这是金正日的时候逮捕了他，判他死刑，然后决定秘密的要把这个宣教士美国去的这个朝鲜裔的这个宣教士呢要把他秘密的处死。在处死他之前呢，监狱呢让他写遗书，说给你点这个特许的恩典，让你写个遗书吧。这个金弟兄呢一口气写了三封遗书，当然这些遗书都是会被这个朝鲜警方去审查都看的。他写了三封遗书，第一封给家人临终诀别，说再见了，天国再相会啊，没有怨恨，他说天国再相会。第二封呢给北韩政府，说我愿意把我的身体啊所有能用的器官都捐出来，捐赠器官，需要心的拿心去，需要肝的拿肝去，需要肾的拿肾去，我全都捐出去，有需要的人把器官拿去用。 如果没有别的需要了，把我的遗体留给医院做医学研究，全都不留。他说治别人或者做研究。第二封信，第三封信写给美国的前国务卿啊，就是那个 Rice， 就是赖斯啊，那时候是那个黑人赖斯当国务卿的时候，写给他。那个信中请求美国政府绝对不要因为他而向北韩政府施加压力，追究任何的责任。他说我是传福音去的，我不要因为这个使两国的关系紧张。他说你一定不要因为我来追究北韩政府的责任。结果这三封遗书啊，被那个狱方看了以后，看的人就感动了，看的人把遗书直接就交到了金正日的手中。金正日这个人居然在那个时候，我想是神掌管他的心呢。金正日看到这三封遗书的时候，他的心在那一刻也被这个高尚的情怀所折服了，于是收刀入鞘。金正日说不杀他了，召见这个人，把这个人召见过来，跟他谈了一番话。谈了一番话，觉得这个人真的是一个品格高尚的人，说你在平壤帮我建所大学吧，我给你钱，你帮我建大学吧，不杀你了，你建大学。结果在平壤建立了，叫应该是叫平壤科技大学，是这个人，这个金弟兄给建的。结果大学破土动工的时候，奠基的时候，在地里挖出一块埋在地下的石碑，挖出一块奠基的时候挖出一块墓碑，这墓碑是谁的呢？这个墓碑是另外一位在韩国基督教宣教史上第一位于1866年殉道的威尔斯宣教士，他是伦敦传道会啊派出来的宣教士，曾经在中国传道了三年，后来他从中国转道去朝鲜，去那边，结果在那儿被砍了头。被砍了头，他在被砍头之前亲手把他们翻译的韩文圣经递到砍头的那个行刑的那个刽子手的手中。知道他要砍他的头，他还爱他，他还关心他是不是得救的事情。这样的一个人啊，这是在1866年发生的事情。1866年发生的事情已经完全被埋没了，他的碑已经在埋在地上了。但是当这个金弟兄在这平壤建大学的时候，他的碑被挖出来，他的名字被再次的纪念，被永远的载入史册。这叫什么？这叫遵行神旨意的人，神永远纪念啊。这是讲到那个当年纪念当年这位这个伦敦传道会的这个 Thomas 当初的情况。我想说的是，爱神的人，遵行神旨意的人，神亲自纪念他们。神的恩典永不改变，神的祝福万代长存。我们讲的三重祝福啊，神的祝福是万代长存的。好，经文我差不多讲完了。又到了写诗的时刻。数典论律聚亲朋，敞开肺腑见赤诚。莫道世间无真爱，城门传颂舍己情。故事好像要完了，但是呢，我们还没有讲尾声，所以明天还有一讲，叫恩福满满，最后讲到爱的回归。啊，下边的经文讲到说，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神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这是好消息吧？神的拯救跟祝福都实现了在这个走信心道路的路德跟拿俄米的身上。所以读了今天的故事，我想请大家思想三个问题：我已经被神的恩典救赎了吗？我是一个正直的有信德的人吗？我怎样把神的爱分享给别人呢？今天晚上我们回去的时候，盼望大家来思想。好，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一天都沉浸在你的话语，知道你的话 带着你的恩典，带着你的救赎来到我们心里。愿我们每个听到神的话的人也能够按神的话语而行。主啊，求你祝福我们，特别祝福我们中间还没有信主的正在追寻的朋友们。我们也再次的向我们中间的朋友们发出一个请求来，或者说发出一个恳求来，你愿意在今天，在这个 Memorial Weekend， 在我们这样一个特别的营会上，你愿意打开你的心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吗？你愿意从今天开始打开你的心，让耶稣进来，你来追求他吗？若是你愿意，你在你的座位上轻轻举下你的手好吗？我们愿意知道，我们愿意向神为你献上感谢，也愿意你从今天开始有一个新的人生的起点。我们中间有这样的朋友吗？你就在你的座位上轻轻举下你的手好吗？让你的生命从此不再一样。我们周围，我们中间有这样的朋友吗？你若是愿意，在你的座位上轻轻举下你的手，神耶稣愿意爱你，他愿意张开双手来拥抱你，让你成为耶稣的同路人。就像我们今天唱的歌，耶稣的祝福要临到你的生命当中，你的生命从此不再一样。我们中间有哪位你要愿意的话，你就在你座位上轻轻举下你的手好吗？我们中间有一位这样的朋友吗？哦，我看到一位，感谢主，感谢主。我们中间还有哪一位？你以前没有这样做过，是你第一次啊。我们中间有还有这样的朋友吗？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让耶稣基督啊，让他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改变你的生命。我们过去的过犯，我们过去生命中的任何的残缺都要过去，我们的生命当中的那些罪，神要帮我们卸掉，我们的生命当中的那些重担，神都要拿去，让我们满心喜乐的，浑身轻快的走人生前面的路，越走越光明，越走越蒙福。我们中间有哪一位你愿意在你的座位上轻轻举下你的手好吗？好，我们也不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不强迫的，我们就是求主继续的在我们的心里做感召的工作，盼望听到神的话语愿意归向他的人能够早日的打开心接受耶稣。我们再次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的恩典如天上的雨一样沛然降下，进到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的心里。因为你的救赎是何等的宝贵，你的恩典是何等的信实求你让我们在这儿的每一位都更多的来读神的话，更多的向神祷告，在真理上追求长进，也宣扬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美好的福音，让我们的教会不断的成长，让神的家不断的扩展，也让我们每个人的属灵的生命在基督里不断的长大。谢谢主，求主祝福我们，也求主继续的引导我们。